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各位？好，陈医师。你说以前的，
以前的不善业，比如说他以前，
哎，
修行是简单的，造就了不善业，但是他累积大量的那个善业之后，他走上正路之道。
对。
那以前的不善业是用什么方式？
呀、所以，为了这个录音的关系，要重复一遍，这个业是重的先成熟，还有静的先成熟，那么。就是有一个修行者，他持续的造作善业，然后这个最后成就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样子的话，他的以前所造作的那些不善业到哪里去了，是吧？用什么方式？消失或这个我们就如果是从这个所谓菩萨地的这个内涵来讨论的话，来理解，我们说一个修行者他长期持续的去造作善业，那么累积到相当适当的这个资粮以后，福德资粮跟这个智慧资粮，他成就初地菩萨，对，他就证悟空性，证悟空性以后，那么他才进入了这个所谓的圣道。在这个圣道里面呢，有每一地菩萨有他专门要去做的努力，就是在这个初地菩萨、二地菩萨、三地菩萨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这六地了，在每一地里面呢，他针对那一个特别的这个主题去做更进一步的练习，那么同时呢，把这个过去造作的这个不善业啊，那么就逐渐的减轻，一直到八地菩萨，这个时候他前面的所有的这些这个根呢、善业不善业，这时候当然所有的造作都是善业，那么这些不善业的根完全的净除，八地以上就完全净除了，所以等于说，那当然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然后成佛，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这个就过去是累积的这些不善业，通通都消除掉了，所以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，一步一步的去消除，去。前面我们讲说，我们现在造作善业，它的主要的功用在哪里？主要功用说让这个不善业啊不会继续的增长，至少让它停在那个地方，还有让它的这个所谓成熟的这个环境不会出现，这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。我们去造作善业，就要做这种努力。那么等到我们开始进入了这个所谓初地。啊，进入圣道以后，这个时候呢，才就是说更积极的来对治这些所谓的根，那么一步一步的，最后把这些根都整个的净除掉。下集。对对。积。对，累积的积了。Keep 本来指的是一堆啊，珠宝积聚成一堆意思。哎，有这个一日八关斋戒里面，它有规定嘛，就是在这个天未明的时候先受戒，要起来，对啊，要。起来就要念那些那个受戒文啊等等，然后这个日中一时嘛，过午不食啊。那么到了这个其中当然还有什么这个不杀盗饮妄酒啊，另外不坐卧高广大床啊，不涂胭脂抹红抹什么，不听音乐啊等等这些啊都有。那你在这一天里面基本上就。要照着这一些规定啊，不去这个做这些 规定里面的事情嘛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说这个有关于饮食这部分呢、啊，就是过午以后呢就不能够进食这个固体的东西，也不能够更严格的说，你即使喝液体啊，也不能是不透明的，就是说这个液体要是不透明就不行啊，换句话只能够喝水，连咖啡也不能喝啊，咖啡茶什么都不能喝。所以像这样子的话，那到了这个晚上啊，晚上睡觉以前做一个回向，功德回向，那这样的话一天就算是圆满了。最好是避免，就是说等于是在这一天里面，基本上刚才讲的那个所有的活动都围绕在修行的项目里面。最好是不要自己坐在家里面持咒的啊。那个永清有什么问题？哦，好，有一个我们不是有一个法本吗？八关斋戒的法本吗？可以，最主要就是说这个以前要是没有做过八关斋戒的啊、哦，那么第一次的时候是要由这个师长要来带，或是由出家众来带的。那这样的话就做过一次以后，接下来就可以自己在家做了。以后，哎。我们不会知道，平常的人不会知道这个出家众是不是破戒，只有出家众自己知道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出家众要是你看到人家做供养，那么你还去这个去受，当然自己给自己造作不善业嘛。对，这个对供的人没有关系，因为他不知道。他其实对供养的人，他基本上是出于善心嘛，他是供养三宝嘛，所以他还是累积功德的。但是对于那个破戒的这个受者，如果他要继续去受的话，继续去承受啊，去接受，去分享的话，那他是造作很大的不善业。对，所以这个其实我刚才讲，我说这个其实我们在佛法里面所学到的都是内观了、啊、观自己，人家实在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干些什么。那当然你知道他破戒，你就不要再去供养他，对，不要再帮助他继续造作更大的不善业，这样自己是共犯，那也就本来是善行变成不善行了。对，那他就可能因为这样子的不好意思而给自己造作不善，这也是一种选择嘛。但是不管如何，如果我们看到了，我们自己决定怎么做，别人要做怎么做是别人的事情。你不要看到他要去做供养，说哎他破戒了，不要去看，不要去给他，不要供养他，不能这样子。哎呀，这在台湾很普遍啊、哦，这个当然自己要去判断了。那你如果知道这些是不如法的，你就避开它嘛。他那种是不是真正的出家还不知道，尤其是假的，所以。那就你自己去判断嘛，自己用智慧去判断。或者用别的方式去。在别的地方做供养，在自己比较确定的地方，比较确定的对象去做供养，这会比较如法嘛。对，还有吗？
对象。
这个可能从另外角度来看呢、啊，就是说，当然我们不知道对象是谁，可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布施啊，直接的对象是实际的这一些这个团体嘛，那我们是布施给他们嘛，可以做。那他们怎么去处理那些所谓的善款，那是他们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他如果如理如法的去运用，那当然是好事。他如果不如法的去运用，那是他自己造作不善业。但是对你作为你发心是善的去供养三宝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那确实就是说他们也事实上是在做很多的善事嘛，所以这一部分我倒觉得不用太去疑虑了。这个，反正我们做供养的对象，我们自己也很清楚就可以了。他没有这样说啊，就是，但是经里面举的这些例子啊，经里面举的这些出家众的例子啊，那给起来是引经据典啊。啊？什么？那经里面是这样讲的啊，这个宝积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，那你要怎么样？你可以做这样子的诠释，但是你不能说 Geshe-la 有这样子的企图，对，这是两回事。 Geshe-la 是引经据典，说经里面有这样子的例子而已，他没有说哎，你们通通都出家，他没有这样子吧。但是你自己的诠释啊，这个不要跟他扯上关系，我也不能说不对。你自己觉得这样子最合适或者最有效果，那你可以这样去做，但是别人是不是有同样的诠释不一样啊？不一定。但是他讲的这个，像这里面举个例子，这是已经入圣道的成就者，一个人就可以成为三港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的话，就像后面又举的例子，我们不知道谁是成就者，我们不知道谁是菩萨。我不知道哎，这个我不知道他受不受限制啊，因为他既然已经成就的，当然他所做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善行的、啊，他不会造作不善行的、啊，对，因为他深深的明了这个所谓的因果嘛，他要是造作不善，尽管骗得了外人，骗不了他自己啊，他要还是要造作。啊？出家戒对呀、啊，有这个所谓比丘戒，这个什么两百多少几条，256条是不是？然后比丘尼戒有多少？500多条。
那这不同，例如说结界的话，还有菩萨戒，还有地藏戒，他们的套儿都一样吗？
不一样，不一样。
地藏戒对，所以他的例子和菩萨出家戒来比就已经不得了。那如果说一个犯有受地藏戒，还没受地藏戒，犯那个犯的出到底业，那
当然，你如果是从所谓造作不善业的角度来讲的话，这个受过密乘戒的众生，他所造作的不善业的业果是更严重的。但是你如果从造作善业的角度来讲，同样的也是更大的。所以 那看情况了吧，这个没有办法用这种所谓一般的标准来比较啊。你为什么要做这种这个分析去做什么？那你不管其他人怎么样，你现在确定的是说你自己受过了菩萨戒，受过了密乘戒，你就要看自己有没有破戒就好了吧。至于人家有没有破戒，那是人家的事情嘛，你管人家？你也要做这个做交通警察干什么呢？对不对？他尽管他受过了菩萨戒，受过了密乘戒，他不以为意，他继续的去造作这个不善。那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只有怜悯他，但是我们不能跟说哎。你这个，你不要这样子做，因为你讲了他可能也不听嘛，你就只好就最保险的是说把自己管好就好了嘛，哎，那这个学佛本来就是调伏自己的内心嘛，调伏自己的妄念嘛，不是调伏别人的妄念，别人有没有妄念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这个故意示现给你看。事实上是在帮助你的，但是我们往往误解，我们以为说这个学佛是就要去调伏别人，所以我们就手上拿着，哎，你这个戒律不对哦，你没有，你这个违反了这个戒，你应该改这个。没想到我们自己就在不断的在犯戒，所以基本上这个佛法其实对治我们自己的，这样子比较有效，而且比较有把握。你要是都把心放在别人身上啊，那管不完了，那么多众生。如恒河沙数，你怎么去调伏人家呢？调伏自己。哎。呀。如果是就戒律来讲哈，这个是就是在同一个屋檐底下，这个就是破戒，就是那个出家众是破戒。出家众他因为受过或者是比丘戒，或者是比丘尼戒，或者是沙弥尼戒，或者是沙弥戒，这里面就有规定了，就是说你不能够跟这个异性，俗家的异性。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过夜，这是有规定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那么我们如果我们是在家中，我们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，我们就要避免让这些出家众啊，这个造作不善业。倒并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事情，而是说这样子的一种做法，就已经是会让对方造作不善业了。讲到这一点，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，也许有一些人听过那个南投莲英寺的这个灿云法师啊，灿云法师持戒非常的严谨。那个我那时候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有信众啊，请他到这个美国去传法，在华盛顿就是 DC 啊，在美国的首府。那么当时啊，这个信众因为他。就是初学的嘛，初学佛不了解，所以呢就把这个师父啊，善云法师跟他的侍者、啊、还有随从啊，就安排在他自己的家里面，住在他家。然后他呢，他的理由是说这样子他照顾师父比较方便。这个信众是一个女众，好，那结果善云法师他们到了这个当地以后啊，那么就发现这种情形，所以当时呢就要求就是说这个女众啊要离开这个他的家，尽管这是他家，哎，要离开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们就要住到旅馆去。那他的理由就是，我们这个戒律啊，有规定，我出家众不能够跟你这个在家的这个异性呢、啊，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过夜，这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你可以由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到，就是说，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好像。对于这一方面的这个持守啊，不是那么的严谨啊，好像觉得 无所谓，只要有空间就可以利用。其实，假设你是完全从这个所谓戒律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那么我们应该很谨慎，尤其是牵涉到出家众的事情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你这个不要这个好像太接近出家众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戒律我们不知道。那么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自己犯戒啊也就罢了，但是而因此使得对方也受我们的牵连而犯戒，那是对不起他们的。也许他们也不知道这些东西，说明他们也没有很仔细的去读这些东西啊。那这个就很危险。通常是这样，对。这个难重啊，你像在 Deer Park 就有也有这样子的规定。Deer Park 比如说 Geshe-la 住的那个 house， 这个在家中不能去住。旁边盖了一个小的房子，很少数的在家中，像这个跟 Deer Park， 这个就比如说律师啊什么这些，他们偶尔去一次，那边有空的话，他们可以暂时住一下。否则的话不能常住。那么女众的更不行了，女众的这个在对接的那个 house， 你除非是出家人或者是单身的女性女众，否则的话不能去住。这个都有很严厉的很严谨的规定的。那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的。像我去这个 Deer Park， 尤其冬天的时候元月去看师父，那边都没有人啊，那他也没有说哎你可以住这里啊，不能住的，我都住旅馆里面。这个其实当然详细的内容是怎么样我们不是那么清楚了，但不过在这个同生文众住七日，对不对？那个是这个戒律里面你可以从这个例子来类推。你就是说在跟这个小乘的行者，他是一个很严谨的行者，我们跟着他一起住，那么这个都是犯戒的，是一样的道理。那大乘的行者也是有类似的这种要求了啊。那个是权宜之计了，但那个不能够当做一般的这个来看待，因为现在照理讲，我们这边的这个中心因为受空间的局限啊。照理讲是不应该，照理讲是这个中心应该是只有出家众住在那里，然后闭关的话是在另外的地方，另外要有一个空间来做，但现在因为受空间的限制没有办法这样做，所以就只好混在一起了。但是像释迦牟尼佛中心他们不是有规定，比如说第几层你这个第几层是男众的，第几层是女众的出家众的，那么像我们这个在家人就不适合去啊，这个都有，这个就自己要去注意了。对啊，这个不是一个常态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